啊，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能够回到视频，再回来聚在一起。好，我们首先先一个简单的祷告。现在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恩典，好看顾，真的是在这疫情期间能够真的是每天都伴我们在一起，能够让我们在网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敬拜，赞美。今天我们来到恩典教会的实体的这个教堂，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期间之间，也求你的圣灵真的是能够照亮圣经上你的话语。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保守我们今天的心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话，我的这个讲的题目呢是生命的粮。那么我们看今天的我们主要的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这个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有吃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呢，是这个有关神啊为以色列民所设立的这个出教节的这个经文。这个今天我讲的这个讲题的话呢，是继上一次我们在一月八号的时候啊，我们谈到月节的信息，那我们讲是一年之首的信息。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延续啊，一个上一次主题，因为逾越节过后呢，立就开始了出教节。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这日实际上指的是逾越节那一日啊。那么紧接着下来是讲的是出教节。我们看到这个出教节和这个和逾越节和出教节之间几乎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呢，逾越节呢是出教节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对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啊这件事来讲的话，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在这个恩典时代的这个信徒来说的话，逾越节和出教节的这样的紧密的关系是一样啊，是不可分的。我们说，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我们说这个除掉的逾越节的话，是标志着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指的是新生命的一个重生啊。我们是人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一个重生，新生命啊，圣灵内住到我们的信徒当中。而除掉节呢，则表示一个从始至终的一个过程，始于逾越节啊。我们说逾越节预表的是因信称义。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那么除教节则代表信徒离开埃及地的一个路程。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大家看一下，就是生命的粮，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这个呢，是在约翰福音，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二十二节到五十九节呢，这是一段耶稣他讲他的这个。它是生命粮的这样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的这个耶稣的话讲到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那么我是保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最后我是真主。那这个我是大家知道在旧约当中我是神的名字 I am， I am what I am， 是自由拥有自在母在这个神真实。那么他这个在约翰福音当中的话，耶稣的话，这是第一次我是生命的粮食，他七个我是的第一个，第一次就是耶稣的话自己来讲他的身份，他的 属性 I am 神， I am 就是神， I am 是神。我们选择生命 的粮这为题目的话，因为的话说简单的一点，就是说除教节的中心的教这个信息的话，神当中以色列信息实际上围绕的一个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就是简单点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就是说奥古斯丁大家的手机那句话，就是说新约的信息和新约藏隐藏在旧约当中，旧约呢展示新约，这实际上呢是对新约新旧约关系的一个非常非常精辟的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用这个约翰福音中的这个耶稣的话，我是生命的粮，对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他靠旧约的除掉的这种经文的话，恰恰证明了就是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这个关系。耶稣的生命是粮，是隐藏在旧约当中的经文的一个信息，而旧约呢的经文清清楚楚的毫无疑问的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新约的知识的话，我们光读旧约的话，我们看不到这个旧约这个经文当中一个属灵的一个信息，一个层次的属灵信息。相反的话，我们如果只看旧约，只看这个新约，没有旧约的知识的话，我们也无法看到神的这个整个旧约的救赎的一个计划。就是，耶和华呢，在这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律法当中，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旧约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讲这个饮食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目的的是让以色列民的话能够有圣洁的身体能够有使以色列民的这个有别于有别于其他的族类而这样的遵守神的这律法诫命，也预表了就在新约的时候信徒的一个灵魂深处灵命当中的一个历程这样的这个当初临在以色列民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恩典的话，在这个新约当中的话，在恩典这个时期的话，是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信徒的身上那么这样的恩典呢，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临到了这个我们有的这样可以因信称义，以信为本做这样的信徒。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旧约的律法和诫命呢，也变成了一个内在化，就从这个在基督徒里的圣灵由这个内住基督徒这个圣灵所取代，使得这些律法和诫命的内在化，从而使因信称义的选民得到新的生命开始，建造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回顾到我们当上一讲所讲的那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讲到逾越节的羔羊预表的这个新约中耶稣的基督和神的羔羊，因此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在埃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预表在新约的时期的话，信徒的一个重生，是被圣灵内住在这个时刻。然而我们想一想的话，出埃及记所记录的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而的话，这个是在这个逾越节那个晚上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以色列民得到了生命，从死里得到了生命。这件事本身的话，并不等于说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已经离开了埃及地。 要离开埃及，你还有一个过程，另外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涂教节的这个过程。那么同样的话，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信徒后，我们因信称义这件事本身，并不等于说我们与罪完全分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和我们旧约当中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如果想要离开埃及地，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分离啊，这个一个罪恶分离，我们还要经历这个除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新约当中呢，称它为这个过程称为是成圣啊，成圣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逾越节是某一个时刻、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事情，除掉节呢，这是一个七天的过程。七，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美、完整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说这个逾越节是预表的称义，那除掉节则预表的叫成圣。称义是一瞬间，是神完成神的工作。那么成圣呢，是一个过程。七，一个完整，从始至终是完整一个救赎的一个成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指的是从一个罪得到新的生命，到完全离开罪孽充斥的这个世界啊，这样的过程。所以在十二节啊，在这个十二章第十七节啊，我们看啊，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很多这圣经学者的话呢，指出来就是正月二十一日，那也就是七天结束最后一个七天啊，除掉这最后一天，那一日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走过红海离开埃及那一天。那在新约里的话，这一段的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的话，实际上是经历一个内在化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呢，就是预表信徒的灵命成圣的经历和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呢，始于因信称义，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是一个不断吃灵粮，除去罪性啊，成长，长成耶稣基督样式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完成于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十四章第六章第五十四节，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啊，我们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世我要让他复活，在末世我要让他复活。这句话在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我是生命的粮食基督的这个讲道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五十九节这一段他重复了四次。那这就讲的是我们这个七天的这个路程的一个结束。结束是结束什么？是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离开埃及，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的话，是在末日耶稣神要让复活。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就是说称义与成圣这个区别。这个表格呢，我是从这个 Wayne Grudem 啊在讲的系统神学里的一个表格，我觉得他是这个是不错的啊。我们看，我们称义的话，就是说一个是法律地位上的改变，实际上是外部的一个改变，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改变。然而成圣的话是在内部啊，是我们在内心是新的灵命的一个光景的一个改变。称义是瞬间完成，那么成圣是一生中间续啊不断的一个工作一个路程。称义完全是神的工作，不需要我们做任何，我们只需要信啊，神就把这样一个地位给我们。然而的话，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需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说需要我们来参与啊，需要我们的参与。那今生是能够得到这样称义的这样一个位置。然而的话，成圣的话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讲，你只要因信称义，神给你新的生命，你就是一切都解决。这是说你是能够是一个在神的眼里看你的地位的改变。但是成圣这件事情的话，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完成，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来不断的去寻求神的话，去吸收起神的这个灵粮啊，才能够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今天想下面所要讲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一生中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要需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成圣过程。好，那么我们再下面再往下看，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营养的话，那什么叫生命？这是一个无法下定义的一个概念，大家有可能也没想过，就是说。有一些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概念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加定义的。比如说什么是真理，比如说什么是圣洁，比如说什么是爱，而我们今天讲什么是生命，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下定义。为什么？人的语言是没有办法下定义，因为的话，这些的概念是存在于人的认知之外，是超越人短暂的这个存在和有限的智慧之外。我们无法解释什么是真理啊，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认知是谬误的。我们无法解释什么是圣洁，因为我们自己是无处。我们无法解释什么是爱，因为我们只爱自己，我们只会爱自己，我们不会去爱别人。那么当然我们无法是解释什么是生命，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在向死亡的道路上走，我们是没有真正生命的罪。所以呢，可这个非常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概念呢在圣经中都有答案。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称他自己为真理为生命，耶和华说他自己是圣洁的，因此他希望圣徒们也要圣洁，以色列选民也要圣洁。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约翰一书中所说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前几个星期和那个舞蹈班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谈到了神的属性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这些属性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不光神有这些属性，它是真理、生命、圣洁，而且神就是这些概念的定义，它就是这些概念的定义，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再下任何的定义。你如果要认识这样的这个概念，认识什么叫生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圣洁，你必须回到本土，必须回到你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你才能够认识这些概念。谈到生命的话，如果去网上查一下，我来准备一个课题，我会发现生命确实是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大家认可的非常清楚的这样的定义。但是呢，我总结一下啊，什么叫生命呢？生命谈到生命就是生物体所具有存在和活动的能力，具有能量代谢这样的一个功能。生命呢是来自于能量，而使能量使身体啊，生命的个体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啊，当然这是人的定义啊，死。所以说，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就是说，生命是成长，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啊，这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一个是能量，一个是新陈代谢的一个机制啊。我们下面的话呢，来看啊，圣经呢告诉我们的能量就是神的大能。他推动一切，他推动最早在创世纪之前推动世界，使世界能够酝酿起来，使所有的生命来出现，这是神的大能。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十二章第十七节，今天我们的基本上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这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又看这个在出埃及十三章第三节看到，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个日子，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以色列民离开埃及靠的是神大能的臂膀，所以说呢，我们说离开埃及这样的一个预表，在新约时期的也象征基督徒与世界分离，要靠神的大能。 那么在新约恩典时期，我记得我们的上一个星期的话，我们来分享这个于洪杰牧师的这个啊信息的时候，我们听到啊，就是说神的大能是通过圣灵工作啊，圣灵内住在耶稣内住在信徒之中，里边的话使信徒有力量、有生命、有新的生命可以成长。那么我们在啊新约里面的话，我们也读到啊，凡接待他，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替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这个字，如果你要去查一下这个英文的译本啊，是 power， 你要给你这个 power 的力量、能量。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在五旬节啊，在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这里面讲的是 power 能量，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重生的时候啊，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生命一旦出现，成长是必然，是不可避免。我们也谈到说，近代美国一个神学家的 R.C. Sproul 啊，他说的一句话，我们谈到就是成圣与称义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必然，成圣是称义之后是一个必然，不可能没有，而且是立即开始的过程。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在上一个星期，这个我们分享于洪杰牧师上的这个他讲的这个信息，他也谈到，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历一个意想不到的蜕变。意想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是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是出于是不由我们的意志所掌控，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啊，是必然的这个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来自于圣灵内住神的大。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讲就是称义之后是否能走成圣的道路，取决定性的因素是新的生命，那就圣灵内住的那个神的大能。那么我们讲这个说决定性的因素啊，我来说，这个大能是决定性的关系。决定性的因素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没有新的生命，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成圣的走成圣道路。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成圣不是完全被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回应这个圣灵的这个呼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反应的话，一个做出来的事情的话，也是不能够完成这个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讲就是再看下一个，就是我们生命成长当中啊，是一个不可缺少另外一个因素。我们讲一个因素是力量啊，能量。第二个因素就是新陈代谢。所以我们呢，新陈代谢与生命成长，新陈代谢是生命成长的唯一的基础。这个什么叫新陈代谢？顾名思义啊，新陈代谢指就是新旧相替啊，交换，新代替旧。旧的凋谢衰亡，这个新陈代谢指生物体不断的用新的物质代替旧的物质，也指新的物质不断的发展代替旧的物质。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在英文当中啊，叫 metabolism 啊，这个词对很多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新陈代谢。因为的话，我们一谈到 metabolism 的话，我们就马上就想到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怎么样去活动身体，这样才能够维持生命的健康啊，身体的健康。我们讲减肥啊，这都是说一个是两个因素啊，一个是吃什么喝什么，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去活动自己的肢体。那么所以说呢，新陈代谢是人的身体转变吃喝饮料和食品转成能量的一个过程。这个 饮食与身体内部原有的能量啊之间的化学的反应和消化的过程。一旦我们摄取养料，这些养料就和原这个身体原有的能量啊有一个交换，我们身体就不断的发展啊。如果是养料对，如果你的活动躯体是对，你的生命就健康的成长。所以就总结一下啊，全新现代的两大功能是转换食物为能量，第二从体内排泄废物。所以说呢，我们谈到的这个新陈代谢这个生命成长的机制，实际上用在我们的灵命里面的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机制的话，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提到过。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体。谈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就是我们前一段查考经文，查考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扫罗还第一个王，他被拣选做王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就是神给他一颗新心。哎，那扫罗的问题是神给了他的新心，但他自己没有，我们在上面讲到的，他自己没有一个反应，他自己没有一个去按照这个新心，寻求这个新心，与新心的话怎么样去摄取这个养料啊，合适的生命的养料，使这个生命来发展。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格罗西书里面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这个经文：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这是讲这圣经里面啊，这个圣经里面啊，讲到这个新陈代谢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机制对于生命来讲成长是不可缺少。所以说我们讲科学无法认识神，因此解释不了能量的来源，但是科学呢串联一个非常这个就是维持生命和促进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第一呢，生命成长需要外在协助的力量不断提供养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新的生命的成长需要我们的参与。需要我们的参与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需要我们要努力，需要我们要有意识去做事情。我们在腓立书第二章第12节，我们看到保罗哈对于腓立教会的弟兄有这样的鼓励。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要与神，我们自己要与神同工。好，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还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啊。这个经文的选自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啊，我觉得这个修订本的比较更准确的翻译这个最后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啊，英文是什么意思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Work out 就指的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去做事情，这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程序。那么我们在和合本啊，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经文是和修订本。俄文本身的话，它这句话翻译就是说，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另外一个现代译本里面的，它是这样译：要战战兢兢地活出得救应有的生命，活出、做出、完成。这里边到一个问题，一个概念，重要概念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努力，要做功。所以说呢，就是救赎的开始虽然是神的拣选工作，但是完成救赎这个工作，这个成圣的过程啊，是要我们要以敬畏的心，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要认认真真的，要小心翼翼，要去努力，要去工作。 我们这样的目的就是不断的输入新的生命，排除旧的罪，输入耶稣基督的圣洁，排除罪人的污臭。这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永远能进行的过程。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仍然是污臭。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一辈子的事情，去我们这样去努力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去工作？我们在罗马书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啊，第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同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面这个经文谈的是一个重生的那一刻啊，我们的心里能够证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里怎么能够证明我们心里有新的生命呢？我们的心唯一可以能证明我们的心与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就是说要接受，要承认，要认识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一种力量。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圣灵内住的这个神的大能在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能够感觉到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不但要去就是说是认证，我们同时要去顺从这个圣灵的呼召啊，做与圣灵同工。所以说这两个过程，这个圣灵的力量和这个信徒的这个工作回应啊，是一个缺一不可啊，这个是圣灵的成圣的一个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所以呢，这里也是又提到这个于洪节目是这个上个星期跟我们分享这个这篇讲到啊，他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圣灵内住的一个有圣灵啊，属天的生命会不断更新，这个意想不到，也我们也刚才讲，就是说是一个不由我们意志来所决定。所以说我们要接受，那于洪节同时也强调啊，我们要接受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生命的成长和人和外在的协力。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养花啊，我们经常说我们有养宠物，同样的一种花，同样的一个宠物，不同的人去养，会养出不同的形状，有的会养出开花，有的是根本就开不了花，有的花开得非常的茂盛，有的花是非常的小，有的动物长成的是非常的肥胖啊，有很多基因，有的是非常健康。这是里面的话，我们讲的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再强调一下，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参与，一个就是饮食，一个是肢体的活动。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维护和这个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建造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实际上道理是一样，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维持、去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下面要看，就是说究竟神耶和华神在设立这个除酵节的时候要求以色列人到底要具体要做些什么啊？所以建造生命的话呢，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我们再读一下这种经文，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有酵之饼的必须从以色列中拣出。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得做。所以说从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话，总结一下，就是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吃无酵饼，除酵和吃无酵饼是一个问题，两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不做任何的工作，这是两件事情。所以说呢，如果说除掉这预表新约中的这个成圣的话，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指令的话，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切合实际，我们现在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要做的工作啊。这里边的经文里边有两个提到两个圣日，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两个圣日，但很明显就是一个圣日是这个新生命，甚至新生命重生的那一日啊。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景啊，这个聚会。那么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个盛会啊，实际上我们讲到看了圣经当中最后的话，我们会被提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那句话啊，神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那是一样是到了新的耶路撒冷啊，和耶稣基督和众圣徒一起这个参加这个婚宴啊，这个神的羔羊的婚宴啊，这是最后。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吃无酵母和一个人所要吃啊，这两件事情上。所以这两件事，一个就是饮食，一个是肢体的活动。好，那么我们看为什么这个耶华教这个为什么这个要让以色列人吃无酵母啊？当然，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十九节里有这样的，这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关于长生问题。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母，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吹逼离开埃及，不得安稳，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上，所以说呢，以色列人要赶路，没有时间准备更复杂的食品。无酵母最省时间啊，也可能最提供最为基本的养分，使他们有力量离开埃及。然而的话，耶和华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吃无酵母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却隐藏了很多啊，揭示了新约当中的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呢，除了就是说在耶稣讲的图，就是说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之外，我们再看下面几个不可忽略的属灵的意义。无酵饼的话呢，当然就指的是这个什么是酵啊？我们就下谈到这个什么是酵。这个酵的这个词的话呢，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当中，七节经文的话是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这个酵字出现了十次，无酵饼出现了四次。很明显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酵这个词是一个比喻，它代表是罪啊，罪行。那么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的话，我们也读到有这样的经文：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能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的啊。无教教是教母啊，这个大家很多知道。发酵的意思说简单，发酵就是变质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有机的物变酸了啊。这个当然化学，我不是学化学，我只是从这个从网上来查一下这个什么叫教。那实际上，这种教的作用是使其变质。到引申到属灵的意义里边的话，我们是罪人，亏欠神的荣耀啊。因为的话，我们是变质，我们是腐坏的。我们是从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变坏？我们原来是按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这个圣洁，是这样的。这个完美的原始的形象，我们现在因为有教，那么就因为有罪。就变质了，就腐败了，堕落到今天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光景。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内心膨胀啊，自以为是，这个认识就像如同这个教育是能够使自我膨胀起发起啊。那么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的话，就要除掉这些教啊，除掉这罪性。不断的一个洁净，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回到神原来所造的那个形象。所以说，我们也大家都熟悉这个新约当中的这段经文啊，以弗所说的经文，就得以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目的，回到那原始的这个样子。所以说，提到这个教无教饼的话， 实际上无酵饼的意思就是说最为原始、最为圣洁的没有玷污的这样食品，是纯正的食品。我们讲这个就叫做这个 unadulterated food、就所谓叫 food adulteration、就讲的是掺杂物，这食品当中很多掺杂是 不洁净的，是假的食品，或者是一种不纯正的，就不是原始的粮食。那么基督是生命的粮，它是无罪，它是最原初的，是圣洁，是没有任何污点，是没有被任何改变。另外我们谈到这个无酵饼上，我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在英文当中来看的话，我们讲无酵，我们英文当中看的叫做就是生命之饼，实际上生命之粮，耶稣说他是生命之粮，我们叫这个英文的词叫 bread， 我们讲 bread of life， bread of life。为什么用 bread？ 也许这和文化有关系。在中东那些地区，大家都知道，今天它的 bread 是非常有名。那么在西方当中，这 bread 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在英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 expression， 就讲 bread and butter、我们讲 bread and butter 就是面包和黄油，这是最基本的食品。这个最基本能够填充肚子，能够使自己不饿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是不可缺少而且非常非常的可靠的食品。所以我准备这段英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大家都可能有些知道的这么一个传说哈，就想到这个法国的这个大革命，就是法国的皇室最后的一个国王哈，路易十六，然后他的太太也很有名，叫 Mary， 安托奈啊，玛丽·安托奈特，他是最后被在法国革命的时候被送上断头台。那就是说，这个路易十六和这个 Mary 安托奈都是被上了断头台。那么当时的话呢，就传说一个玛丽·安托奈特的一个传说，他知道法国人非常的贫穷，老百姓没有面包吃。那当时他反应是什么？他是一个说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面啊？为什么不给他们吃蛋糕？从这句话里来讲的话呢，就有两个问题。我们看，一个就是说这个皇后她本身对这个现实的格局，她不知道啊，这个生命是什么，多么苦难，对这些法国人多么贫穷。另外一个，对这个吃的这个概念是有不同的理解。玛丽·安托奈特她想到的是味道，你没有面包吃，可以给他这个更好吃的，这个蛋糕吃。那么当然法国人谈的是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呢，以色列离开埃及如同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是一样，我们是要有个最基本的不可缺少最可靠的是最能够维持生命的食品。所以这就讲的是 bread of life。 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读圣约里，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这个荒野里面，我们读到的他们埋怨啊，说埋怨摩西，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我们在埃及有什么大葱，有什么韭菜，有什么这个大蒜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让我们吃这种无味妈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当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食物可以说是有两类食物，一类是填饱肚子，是我们不饿的粮食，最基本的食品；一类是享受有味道的食品。所以说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填饱肚子的食品不一定好吃啊，可以说不好吃，对于人来讲，人的这个口味。那么好吃的东西一定不健康。那我们认真讲，就是物质生活的问题。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不健康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说，这是对于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光景，我们吸收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啊？所以说，耶稣说呢，我就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注意，耶稣的话没有说我是生命的粮，因为我这个粮食好吃 ，OK。我是生命粮，因为到我这来必定不饿。所以说这里层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来自神的这种灵粮，在堕落的人来看，是 是不好治啊，不好治。所以他们留恋这个世界，愿意在这个世界里拖着脚步翻眼，因为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七天这个时间里面，他们一定要吃无酵饼啊，一定要吃无酵饼。目的就有一层的目的，就是说你不要留恋这个事情，你不要留恋埃及这个地方有很多好吃东西，我只让你吃这个东西，能够填饱肚子，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啊，能够离开这个埃及。另外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出教节吃无酵饼是七日，每天都吃，所以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啊、这个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已经讲到的是这个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那是每天都要吃，这不是每星期吃，不是每个月吃，也不是每年吃，要每天都要吃。所以说这里边也是一个预表，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啊，吸取生命的粮，是每一天都要吸取生命的粮，需要读经，都要祷告。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新生命进入我们里面，维持这个新陈代谢这个机制，这样每天的有这个灵粮，能够帮助我们的战胜旧的这种糟粕，我们生命当中旧的生命与糟粕能够向他们来出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讲到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要吃这个无酵饼。下面来看啊，再另外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有点不太好懂，就是说预备个人所要吃的啊，这个其他的和工作其他工作都不要做。OK， 第十六节之后，第十六节最后一段，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作不要做。这是怎么解释这句话？什么工作不要做？这个意思不是说躺平，什么都不做事啊，就是被动，完全是说，既然圣灵是拣选我，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一切的话，这个成圣过程都是要神来做的事情，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看前面那句话，就是说什么工作都不做，这前面那句话的意思，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这是一件事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除了要预备个人所要吃的和一定要吃无酵饼来比较的话，你就会看到这句话的教导是什么？就是说，你们所要做的工作，唯一做的要做的工作，就是准备无酵饼 ，OK， 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很明显就是说呢，这是一件工作，准备一个食品，而且准备食品常常讲到的是你们个人的要吃，就是说你吃的和我吃的并不一定是一样 ，OK， 这是一件工作。所以说呢，这个神绝对不会说让我们不做工作，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停在工作。所以呢，谈到这个工作这个问题的话，这个 works 英文里面讲的 work 动词叫名词叫 works， 在圣经在新约当中呢，有这么我们读到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在约翰福音，那是说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羊门的外面有一个水池啊，叫做。于是啊，这个水池那里有很多的有疾病瘫痪的人在那，希望就是说水一动他们进去就能医治好。那有这么一个人，他是瘫痪的一个人，他瘫痪了38年，他没有机会下水吃，没有人帮助他，那么耶稣呢就给他医治好。那一天是个安息日啊，所以说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安息日是不可能做工，因此呢，法利赛人就逼迫他说他是违反了这个 律法。耶稣是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英文的话是 My father worked it to me and I work。 这里边就是做工啊，做事做工。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神的工作讲到是 The works of God works of the Lord， 就是 在旧约里面，或者整个圣经里面，翻译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启示。和这神的启示、神的作为相比啊，另外一个就是经常出现一个词汇，就是说 works of thy hands， 这是在旧约当中出现的，是自己手所创造。在新约当中的这个 works 是被多数被翻译成为是行为。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罗马书里面这么一句话：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称义，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这指的是这个 works， 罪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这就是 works。 另外我们在读到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雅各书第二章所他说的那句话，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For as the body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so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所以说没有行为，这个行为也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讲雅各书里面在谈到这个 works， 这是谈的，实际上他在谈的是这个成圣啊，他是谈成圣的，他不是在谈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啊，他所谈到的信是成圣的那个信。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神要求以色列民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饭，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做神的工作啊，要做神的工作，而不可做人的工作，不可按照自己的意念，为了自己的目的做工。所以说呢，为什么说预备个人所要吃的是做神的工作呢？答案呢，在新约里，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27-29，不要为那坏的食物劳力，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注意这句的话的英文的话最后这些人，众人问耶稣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做神的工呢？这英文就是说What shall we do that we might work the works of God？ 我们做神的工叫 work the works of God，这里谈到都是工。所以呢，准备无教品，为个人准备无教品就是一个工作。我们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成圣过程当中的一个灵里对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反应，是一个协作协助啊，是与神同工啊，这个工作。所以说这个为个人寻找这个做这个无教品，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是一个很要每天都要去求神，追求神的旨意，求神补给每个人自己所缺少养分。那么这个也从而的话，我们每天啊就是不断就使得生命占据在身体上甚至更多的地位，使我们旧的过去啊越来越减少，最终的话能与世界与罪来分离。所以谈到工作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一句话没有打这个上面说，你们要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每一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是为神来工作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这一天叫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需要为神的荣耀去工作。这样也是为了得到那份永生的食物啊，为永生的食物而劳力。 所以的话我们谈到这个成圣啊，成圣的这个是一个不断的，是一个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来目的来建造属灵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另外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如同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样，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不再耽搁。如同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所说，说哪来的时候这个经啊，第三章13节，就是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标杆直跑，要和神在耶稣基督耶稣里从上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使徒们，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至，就没有人能做工。趁着我们还活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吃生命的粮，做神的工，是我们信徒余生每天都要做的两件事。一个也是神在设立初教会的时候，对我们信心有以信为本的这个圣灵所设立的诫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来做一些的报告。感谢神，真的启向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生命的粮，是我们建造生命所不可缺少的灵粮。这灵粮是我们永远不饿，这灵粮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求神赐给我们谦卑与顺服的心，让我们每天都寻求和回应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呼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跟随神，跟随圣灵，努力向前，向着神为我们设立的标杆之跑，完成我们各自的救赎的事情，得到耶稣基督召我们要得到的奖赏。我们这样的盼望，就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